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动员包括：人权组织表示民主自由在世界范围内倒退，刚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指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中国大陆排名139。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传统，以政压经或者政治优先于经济的路线已经初露端倪。观察人士还指出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最黑暗时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战机星期三对叙利亚炮兵阵地发动空袭，这是对戈兰高地一天前遭到火弹袭击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龙说，这次空袭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认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来自叙利亚境内的袭击负责。亚阿龙说，我们绝不容忍针对以色列领土的任何袭击以及对我们主权的侵犯，我们将坚决地做出强有力的反应。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星期二火箭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在叙利亚持续将近4年的内战期间，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多次空袭，不过以色列军方很少对此加以证实。根据以色列1月18日的说法，他们的空袭打死了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将军和6名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成员，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持续在也门的反恐努力之后呢，美国对也门激进分子发动第一轮无人机的袭击。自从上星期也门政府垮台以后呢，各界质疑美国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也门发动无人机的空袭。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就在4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在也门的反恐行动取得成功，
消灭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支持我们在前线的盟友，这是多年来我们在也门和索马里取得成功的战略。
在也门总统哈迪的允许下，美国通过无人机空袭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取得部分胜利。但是随着哈迪被软禁丧失执政权力，也门首都被反美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分子掌控，美国在也门的反恐战略充满不确定性。这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在印度重申，反恐行动将持续进行。
我看到部分媒体报道说，我们的反恐行动暂停，那是不准确的。我们持续在也门打击恐怖分子目标，我们将继续对敌人施加压力，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发动巴黎恐怖袭击后，打击该组织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但奥巴马总统说，他不认为该组织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奥巴马已经表明不会派部队进入也门。不过，也门的动乱让奥巴马政府相当头疼。依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必须修正战略，但不能太过简略。
我们会继续修正、调整战略，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战略模式，因为替代方案将是大规模出兵，这将造成一些冲击，甚至可能制造更多的麻烦。
尽管胡塞武装并不亲美，但他们与华盛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也反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管胡塞武装如何，尽管他们与伊朗有牵连，但并不是伊朗的委托人。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个逊尼派极端组织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胡塞武装也在试图对抗他们。
尽管拥有共同敌人，但这是否足以让美国与胡塞武装维持合作，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 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沙特阿拉伯，悼念上周去世的90岁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奥巴马率领30人组成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做短暂停留。代表团的成员包括现任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前几届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在利雅得，奥巴马总统与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举行了首次正式的会谈。一名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各种安全议题以及石油市场的稳定问题。这名官员说，奥巴马还提出了人权问题。奥巴马的发言人本·罗兹早些时候说，沙特需要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很多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对此美国跟西方联盟一样的表示关切。美国军方官员说，莫斯科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在乌俄边境的驻扎令人感到非常的忧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在清扫散落满地的玻璃，这让人们想起几天之前的暴力。至于谁应该对蔓延到东乌克兰各地的战斗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西方应该负责。
是外籍军团，在这件事情上是北约外籍军团，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俄罗斯。
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立即予以驳斥，
说乌克兰有北约的军团是一派胡言，没有北约军团，在乌克兰的外国军队是俄罗斯人。
北约和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先进武器，包括火箭系统、坦克、重型火炮、电子战系统，来支持分离主义分子。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俄罗伊组说，俄罗斯不知羞耻的输入人员和装备，就是为了让乌克兰动荡不安。不过美国目前的反应可能只是更多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
We have more tools.
我们有更多办法，我今天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的办法还很多。
杰克卢说，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某些最复杂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但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莫菲说，光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些先进的防御武器，他们现在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我希望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将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虽然美国派遣训练人员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并向乌克兰提供物资，但是乌克兰要求提供杀伤性武器却置之不理。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东北部的风暴。东北部遭到一场猛烈的冬季风暴侵袭，有一些地区的降雪量呢达到了60厘米，数百万居民被困在家里面等待天气好转。波士顿和周边的新英格兰地区风雪最大，降雪量几乎创下纪录，而且伴有狂风。沿海地区的居民还遭到了风暴引发的洪水侵袭。在波士顿以南50公里的滨海城市马什菲尔德，巨浪冲垮了一处防波堤，几所民房被毁，有关官员敦促当地居民撤离。南塔克特岛有大约10000常住居民，暴风雪造成当地断电了几小时。星期二夜间，当地警察局长说，该岛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供电。据报道，南塔克特岛的风速一度高达每小时126公里。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还有康涅狄克州，某些地区的降雪量最大，但是在比较靠南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暴风雪的程度没有像气象预报的那么严重。由于降雪量低于预期，有关官员还有气象预报人员不得不为此前的严重警告进行辩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 白思豪早些时候警告说，纽约市可能遭遇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雪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的军事跟外交方面，美国陆军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军跟亚洲国家的互动现在正在是迅猛的增强。这位官员说，互动带来了互信，而且呢，可以变成日后的军事资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军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军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互动正迅猛增多增强。隶属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野战军第一军团已经将主要使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了亚洲。
General Stephen R. Lanza，
军团指挥官三星中将史蒂芬·兰扎用指数倍增来描述去年他的部队与亚太国家军队之间接触和军事互动的增多。他1月2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这些互动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具有深远意义。
So the human domain in the Pacific, these relationships，
在太平洋地区，人际间的这些关系不仅能建立我们军队之间的互信，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互信。这也有助于我们将来利用那里的军事设施。
作为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策略的一部分，美国陆军去年首次启动了太平洋通道军事伙伴计划。今年展开的该计划第二期任务将包括美军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动。中国曾批评美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互动，称这些互动怂恿了一些亚洲邻国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美军的太平洋通道计划目前不包括与中国军队的互动，但是通过其他方式，美中两军交流去年乘风破浪，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预计今年还会相当频繁。新年伊始，两国军人上星期刚刚在中国海口市完成了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也在同期访问了北京。野战军第一军团指挥官兰扎将军说，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基于两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包括人道援助和减灾、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用和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希腊的最新情况。希腊的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并且跟极右翼政党联手之后呢，现在希腊出现了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40岁的齐普拉斯，他是在星期一宣誓就职的。齐普拉斯表示，他将结束开支削减计划，恢复希腊的尊严。但是呢，处于欧洲经济危机中心的希腊揭开了这个新页，而这个新页呢，可以说重大变化震动了整个的欧洲，也使得欧盟感到焦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齐普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齐普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左翼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德国官员曾经表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 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默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响在欧洲各国首都，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今年也面临选举。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分析是说，如果做太多让步，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就会紧步希腊的后尘，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而这可能是砍向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和利比亚和谈代表谴责星期二发生在迪里波里一家豪华酒店的一起袭击，该事件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利比亚有关各方努力解决本国面临的政治及安全危机。自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日内瓦举行两天认真的具有建设性的和谈之后，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表示，星期二发生的这类袭击不会阻碍组建一个团结政府的进程，只会促使利比亚各方向前迈进。在这次的袭击事件里面，有一枚汽车炸弹在科林西亚酒店外面爆炸，随后呢，枪手冲进酒店开枪，袭击者跟安全部队进行对峙之后，在24层楼引爆了炸弹自杀。墨西哥政府说，去年9月失踪的43名大学生被贩毒者杀害，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贩毒者相信这些大学生是敌对团伙的成员。墨西哥司法部长穆里略星期一对记者说，调查人员目前已经确定这些大学生在南部格雷罗州被腐败的警官绑架，然后呢被交给黑帮战士联盟的成员。这些大学生都是男性。穆里略表示，黑帮成员把这些大学生带到一个垃圾场，杀害了他们，然后焚尸，把遗骸倒入附近的一条河里。大学生们的遗体烧伤严重，只有一名失踪者能够被确认。穆里略说，调查人员根据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法医证据以及一些目击者的证词做出了结论，包括将近2星期前被逮捕的一名战士联盟成员的供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说，在民主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前景面临着1/4世纪以来最大的威胁。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年度报告说，2014年的民主体制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在刚刚发表的年度报告里面，叙利亚被列为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事业有所倒退。自由之家说，突尼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自黎巴嫩40年前爆发内战以来，突尼斯2014年成为第一个赢得自由的阿拉伯国家。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数目多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强国和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在民主方面开倒车，言论自由受到威胁，其形式包括国家监视、互联网限制以及限制个人在教育、就业和旅行等方面的自由做出决定。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土耳其、泰国、尼日利亚、肯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匈牙利被认为列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的国家。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报告，也是一个自由度，但这是全球经济自由指数，这是根据美国的一个智库所公布的。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世界第一，中国大陆排名139。那么为什么香港能够保持世界排名第一，而中国大陆排名却落后呢？我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杨晨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1月27号公布2015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香港排名全球第一，10项自由指标得分都很高。按照满分100分的标准，香港的商业自由得分为100，产权、财政、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都获得90分以上，只有腐败状况得分较低，为75分，香港的平均分为89.6。自传统基金会1995年开始评估以来，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的排名。传统基金会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特里·米勒大使说，过去一年香港经历的政治风波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我们虽然对政治自由度不做评估，不过我个人对于香港发生的一切感到担忧。当然，目前看来，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还无人超越，这要归功于香港人民。
中国的排名为世界第139位，在亚太42个国家当中排第30位，中国的分数为52.7。中国在反腐、商业与劳工自由方面有所进步，但是投资自由和政府开支控制方面有所下滑。米勒大使认为，中国缺乏全面经济改革。
自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些改革后，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可持续的改革。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有很多人口结构与环境问题。如果中国未来要建立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能进行改革。
米勒大使说，中国领导层应该对人民有更大的信心，让他们自由决定在什么地方工作、生活、如何投资，让他们享受这些最基本的自由。他说，这样中国的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合作，从20年前开始对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自由状况和政府政策评估，用10项自由指标衡量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政策效率以及市场开放4个领域的状况，最自由的为100分，最不自由的为0分。传统基金会贸易与经济中心高级政策分析专家金凡中说，经济自由指数排名的重要意义在于，
我们希望推动自由、机会、繁荣和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我们世界各地许多民众都在追求更大的经济自由，这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每年提供客观可信的数据。
台湾经济自由度过去5年逐年提高，备受瞩目。2015年台湾经济自由度排名全球第14，美国排名第12位，落后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参加研讨会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保罗·瑞安强调贸易自由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不与世界交往，如果我们不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保护法治、降低关税、保护人权、人类尊严等，那些经济自由度很低的国家就要来制定世界经济规则。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而言，很清楚，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你要让中国来制定经济规则，还是让富有企业自由精神的美国来制定规则？
2015年经济自由指数被排名的国家当中，朝鲜得13分，排最后一名。一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因为缺乏完整可信的数据，无法排名。传统基金会表示，这一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当局现在加强意识形态和党纪国法教育，全面收紧对执政党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传统，以政压经，或者政治优于经济的路线已经初露端倪。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走一条与其前任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截然不同的路线。文章指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重点是逐步淡化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政治路线，强调推动经济改革，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从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习近平雷厉风行的反腐肃贪以及强化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表明，邓小平时代 GDP 增长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加强党纪国法、讲政治、讲意识形态的时候了。从加强个人集权、搞运动形式的反腐肃贪，到最近全面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习近平似乎的确在与其前任的经济上放任、政治上相对自由的路线分道扬镳。中国青年报退休编辑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同时代的领导人面临不同的挑战，习近平接手的中共经过30多年的商场铜锈的熏染，已经沦为一个贪腐成风的利益集团，令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
问题是吧？就是说，中国社会积累了这矛盾，不仅没有着手解决，反而就在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越积越深，越积越厉害。
嗯，
事实上啊，我相信啊，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国没有任何人比习近平他们更了解，因为所有情况都汇总到
李大同赞赏习近平在反腐，尤其是整肃军方贪腐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强大执行力，认为习近平不同意他的前任胡锦涛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的人。中国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教授也认为，习近平在做一项中共前人没有从事过的大事业，因此他需要集中所有的权力以及全部的光环。但是现代社会的廉政风暴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否则反腐运动只能像封建社会的整肃吏治一样，即便像明太祖那样食其肉剥其皮，贪官还会层出不穷。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说，习近平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迄今并没有做出什么建树。
你说了半天一线之国，你倒是拿出一个东西来，看你怎么一线呢，是吧？你总得有个标志性的举动吗？没有，就是空话。这种空话历届领导人都讲过，是吧？你讲出来和别人讲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得有实际的动作，是吧？
法治或限制需要司法独立，需要执政党向媒体监督放权，向人代会分权，这些制度性建设迄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目前在北京人民大学执教的莫西斯教授说，习近平为了推进反腐运动，似乎回到了讲政治和讲意识形态这条老路。上星期，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阐述习近平近来频频发表的规矩论，呼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指出高校应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抵御敌对势力渗透，要以规则肃清负能量，让高校教师不敢抹黑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被《求是》点名的高校教师之一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受到肃杀的气氛，目前为自保不宜接受外媒采访，但已经退休的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仍然无所顾忌，他认为讲政治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没有用嘛，是吧？他应该明白的，是吧？他这我们都是同代人嘛，是吧？这套意识形态的东西早已破产嘛，是历史的垃圾嘛，是吧？靠这套东西你再整合怎么可能呢？是吧？他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也不明白这一点，他就非。
李大同认为，以习近平的知识阅历，他也许不会试图重新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中共的现行体制很坏，传统的惯性思维会让习近平不由自主的重蹈覆辙。李大同说，比如最近兴起的突出宣扬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歪风，却并未见到习近平本人的有力制止，这是令人不安的信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说，中国军队内庞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历时邓江湖三朝。习近平尽管反腐力度空前，已经扳倒了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内的十多位高级将领，但是呢，还是面临重重的阻力，需要顾虑投鼠忌器。另外呢，也有中国的军事问题学者指出，习近平军队反腐破例值得称道，但是呢，没有勇气探究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只能够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将反腐进行到底。有关的详情跟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林长盛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习近平军内反腐力度空前，但20多年在军内已经形成一个庞大利益集团，使他反腐遭遇巨大阻力，以至于目前反腐换将只能最高级至解放军四总部。但林长盛说，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在19大将现有军委人马全部换掉。
我估计呢，再过个1-2年军委就变了，就是等到19大，到19大就是把这些人，就是把这个圈的人慢慢全给换下去。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18大后被宣布查处的解放军涉重大贪腐案件的军级以上军官共16人，其中以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军衔最高为上将，其余涉案军官中中将4人、少将11人、上校1人。16人职位除前朝的军委副主席外，最高涉及大军区或四总部的副职。林长盛说，现任的军委委员中，其实多人都与徐才厚或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关系密切。
范家龙绝对是跟徐才厚先生有关系的。准政治部主任张扬，张扬是第42集团军出来的。另外，我们就看出准参谋长房峰辉出身也47集团军，国防部长这个常万全是第21集团军，这啥呢？这是西北的，这都是郭伯雄的线。
中共官媒人民网在报道16位军官被查消息时，特意在标题中点出了落马将领中成都军区最多，似乎在暗示下一个大老虎是郭伯雄。海外媒体《明镜邮报》甚至引述北京军方消息透露，郭伯雄有可能在新年前后被证实宣布双规。与此同时，习近平又通过反腐对解放军高层进行人事大调整，将自己信任的人换上位。官方的正式报道称之为2014年冬季军方展开的例行性人事调整。而网络和海外媒体则报道有一份40余军级以上职位调整名单，并指中国的武警司令、政委双双换人最不寻常。林长盛指出，
而且呢，你看这几个话呢，他们的根源最次是南京军区出来的，而这个那2个人都是驻福建第31集团军，也就是说，这3个人都跟习近平在过去啊，我们当然不是很具体的评论，就是他跟过去跟习近平有过交往。是习近平比较信任的人。
中国军事问题学者、历史学家余茂春认为，习近平在军内的反腐大动作不过是出于其政治需要的又一次军中大清洗。
中国的这个军队和政治啊，它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这个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悲剧。你比如说这个每一次政治大动荡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而军队呢，对政治的卷入呢也非常的过分。你比如说这个，像59年反彭德怀一反了之后，那么彭德怀下属的这些人，像黄克诚啊，这军队里面又是一个大清洗，这是一排一排的倒。这个林彪1971年出事之后，也是大清洗，军队里面的高官跟林彪有关系的都是受到清洗。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大清洗，他对这个徐才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大老虎，打了之后呢，也是一波一波的清算。
余茂春认为，习近平反腐虽然魄力很大，也很得民心，但他却没有勇气探究产生老虎的原因，因此他反腐必然反不到根子上。
这个腐败呢，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并不是一小撮。如果说这个你像这个军委副主席这样的人都是这个大老虎， 那么这个并不是偶然的，所以说它的制度性，它的这个和它的这个军队的这个性质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啊，不管这个腐败是大面积的、小面积的，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制度上来找原因的话，它这个反腐败永远反不到底。
但中国军队腐败的严重性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用林长盛的话说，简直是洪水泛滥。
那个军队的卖官啊，那是明码标价。我知道一个连长只要三万块钱，啊，就是一直在挨次的往上升，各层军官啊。如果说你不出钱的话，你不可能得到提升啊。这几乎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余茂春认为，解放军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其特权太多。
这个军队是维持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中流砥柱，所以说呢，它有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它要受到特殊的关怀。那么所以它的特权很多。其他的这个地方官员做不到的事情，很多军队的官员都可以做得到。
不过余茂春指出，习近平并没有进行任何军队国家化的计划。
军队不搞国家化，他永远是一个现代化的绊脚石。习近平打反腐呢，反得风风火火，也很得民心。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去抓大老虎，他没有一种勇气去真正探究为什么会有这些大老虎。所以说呢，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中共反腐的一个最大的毛病。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篇报道谈到了观察人士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2014年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的最黑暗时期。观察人士呼吁奥巴马总统把人权问题列入亚洲战略重心政策之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观察人士指出，2014年中国政府加紧迫害宗教活动人士，不仅关闭所谓的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而且在1967年以后首次突袭官方认可的所谓三自爱国教会。
2014年呢，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文革之后对这个宗教迫害是最严厉的一年。主要表现在呢，就是说在文革之后从来没有过就这么大规模的有政府有系统的，并且是以这个暴力的形式对政府自己所认可的官方的三自教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打压。
去年7月21号，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次遭遇特警强拆，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对华援助协会统计，到2014年底，浙江省共有416座十字架和几十座教堂被暴力拆毁。中国政府拆毁官方教堂和迫害宗教人士的行动还扩散到其他几十个省份。2014年11月16号，河南省南乐县三自爱国教会因为和政府发生土地纠纷，牧师张少杰跟政府人员交涉时，被突然闯入的十几名警察强行带走。他所在的教会的20多名信徒也在当天被抓。12月13号，这起案子的代理律师遭到不明身份的人围攻和殴打。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说，中国现在正在实行这种大规模有系统的行动，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才能做到。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可是，在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傅希秋说，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很明显的有一个新的宗教政策出台，尤其增加了对基督教的敌对意识。傅希秋表示，在习近平执政的未来期间，中国宗教自由不容乐观。
官方现在就是在现在正在造势从这个媒体上把基督教视作是什么美国想那个就是推翻这个中共的这个第三利器啦，然后公开的点名一些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领袖的人物。
习近平提出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三大利器，包括一是普世价值，二是宪政，三是宗教。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说，中国国务院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去年圣诞节之前访问北京的两个教会，特别提出要教会加大力量抵制所谓的西方渗透，再次强调要建立所谓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或者说中国化的神学。去年8月5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王作安在会上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融通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tell precisely what he means by this statement, but I think it is...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And the freedom of belief, which is, it's an individually held right.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体现出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宗教自由的控制。观察人士敦促美国政府把道德和人权问题列入奥巴马亚洲战略重心政策。
To their credi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oes.
我不得不承认，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代表或者其他军方官员在和中国的对话中确实提出过人权问题，可是他们应该进一步努力，不仅要在人权对话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在其他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
据中国日报去年8月报道，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洗礼成为新教徒。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世界媒体峰会首届全球新闻奖1月27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颁奖，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类似的颁奖仪式。在今年的全球新闻奖设置了新媒体报道奖、还有媒体创新奖等等奖项，但是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没有作品获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由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首届全球新闻奖1月27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颁奖典礼。首届全球新闻奖设置了媒体创新奖、新媒体报道奖、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团队奖和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奖。虽然这些奖项对全球所有媒体开放，但没有一家中国媒体获奖。新华社社长蔡明照在致辞中笑称，希望新华社今后有所斩获。
我还特别期待在下一次的评奖中能够有新华社的融合报道出现在获奖名单。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从业人员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奖项或提名。美国波士顿的环球邮报获得新媒体报道奖。此外，今日美国报的揭露美国社会频发暴力血腥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媒体创新奖。这次由新华社主办的全球新闻奖获奖作品题材大多为非事件性新闻，如发展中国家教育、妇女权益、印度水资源匮乏、美国社会药物滥用等等，没有涉及2014年重大国际新闻突发性热点事件，也没有涉及中国的深度报道。这次由中国举办的全球新闻奖由于是首次举行，因而没有引发普利策奖那样媒体争相报道的盛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新闻。越南的一架美制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胡志明市城外坠毁，4名越南军人丧生。 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星期三对记者说，这架被叫做修一的 UH-1 伊洛奎人直升机从胡志明市的空军基地起飞，几分钟之后就坠毁。武文俊说，越南空军的 UH-1 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训练任务，上午7:15从机场起飞，8分钟后与空管失去联系。此后呢，直升机被证实坠毁在胡志明市区平查区的一个公社，直升机完全毁坏，4人丧生。目前军方正在调查失事的原因。越南战争40年前结束之后，越南仍在使用若干美国制造的直升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缅甸，中国所承建的项目正面临着来自当地民众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随着缅甸的对外开放以及西方投资的涌入，北京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受到更多的审视跟挑战。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必须要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政治跟经济环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所做的有关报道。
最近几年，中国国有公司在缅甸承建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因为遭遇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停建。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中缅密松大坝工程。这个2007年开始动工，计划投资36亿美元的工程，在2011年9月30日被缅甸总统吴登盛叫停。吴登盛还表示，在他任内不会复建。其次就是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早在2011年，由于对村民的土地征用补偿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该项目在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后暂停了1年多。在复工之后，当地居民与活动人士一直要求停建这个项目。上个月，在几十名村民阻止新建一个围墙后，缅甸警方对在铜矿附近举行抗议的人群开枪，打死1名妇女，打伤9个村民。与此同时，抗议者还在包括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外面等地方举行示威游行。观察人士注意到，莱比塘铜矿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缅甸选举中的一个议题，政府与反对派都希望利用这个项目为自己加分。另外，中缅修建高速铁路的计划也被搁置。在2010年，双方签署了修建耗资200亿美元，把中国云南省与缅甸若开邦连接起来的胶飘昆明铁路工程的备忘录。但是由于双方没有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这个备忘录在2014年过期。去年7月，缅甸铁道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应民众的要求，缅甸政府将不再执行这个铁路工程计划。分析人士认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受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缅甸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吴登盛文官政府需要证明，缅甸正在演变成能够对本国民众的关注做出回应的民主国家。华盛顿史廷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与缅甸民众对军政府的反感有关。
基本上所有我们讨论这些大的项目都是在2009年、2010年缅甸军政府的末期两个国家所签订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缅甸人民对军政府的这种反感情绪在军政府消失以后多多少少会转移到中国的身上。
这位长期关注缅甸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缅甸的项目受挫还与这些项目当时签署的程序有关。
缅甸人民他会对中国签订的这些项目心存怀疑，而这个怀疑不仅是因为这些项目是跟军政府签的，而且因为这个签署的过程在缅甸人看起来是不透明的。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那么在整个签署的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公示。
孙运表示，中缅之间的经济合作近些年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包括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受到来自西方和亚洲竞争者的冲击，但是也有一些项目进展不错，包括中缅油气管道。他认为双方都在进行不断的调试来适应对方的国内政治需求。还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企业过去习惯于与缅甸当局而不是与他的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因此现在急需了解当地人的需求与意愿。在2013年年初，中国的大公司开始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努力， 而且也发动了公关攻势，与缅甸当地老百姓加强沟通。中国政府在2013年也更换了驻缅甸大使，并向中国公司公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指南。史廷森中心的研究员孙燕认为，中缅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2011年以前北京与缅甸军政府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因为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关系，在缅甸的外交史上实际上是一种偏离，而不是常态。在他看来，中国需要调整心态，才能处理好与缅甸这个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邻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美中台之间的一个新闻。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最近呢，对美国密苏里州议会的议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通过一个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鼓励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支持台湾的作为。分析人士说，决议案的内容并没有让北京不高兴的地方，中国外交人员的表态搞错了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密苏里州议会议员这个月收到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来函，对一个由州众议员丹尼霍斯金提出的支持美台贸易资商并支持美国政府持续对台军售的决议案表示反对。中国领事馆在信中表示，对待台湾有如一个独立国家是一个错误。中国是密苏里州产品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要进一步提升与密苏里州的关系。此外，信中还提到，台湾没有权利加入必须是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密苏里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范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做法非常怪异，因为密苏里州并非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央政府，而且决议案的内容实在没有值得中国不高兴之处。范希奇说
It really is nothing for China to be upset about.
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不高兴的地方。让我做个解释。首先，密苏里州并不制定外交政策，美国的州政府不制定外交政策，而且这只是一个决议案，它是被用来表达密苏里州州议会的意愿。美国外交政策是由联邦政府来制定的。
范希奇表示，他对于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人员是否研读过决议案的内容感到怀疑，因为决议案只提到美国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观察员，而且这个政策更是自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内即开始采行的政策，中国外交官搞错了反对的对象。范希奇说，
决议案提到政策本来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所以如果他们不高兴，他们的批评搞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要批评的是美国国会，因为这是国会要做的政策，或者他们应该要找奥巴马政府。这整件事真的是非常奇怪。
密苏里州众议员霍斯金提出的决议案旨在表达与先前州参议院已经通过的一个决议案相同的意愿，内容是欢迎美台恢复贸易投资架构协议谈判，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鼓励并支持美国政府持续对台军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框架协议。除了密苏里州以外，全美国50州州议会以往都有过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这次遭到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反对的州众议院决议案，去年早已经由州参议院通过。此外，单是美国中西部就有包括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北达科他等州的州议会都有类似密苏里州的支持台湾决议案。密苏里州自1990年开始 在台北设有贸易办事处，双方贸易往来密切。密苏里对台湾出口包括农产品、药剂制品以及工业机械产品，从台湾进口信息技术产品、电机产品和运动休闲产品。2013年，台湾是密苏里州第21大出口市场，也是第8大进口来源。2013年，密苏里州长杰尼克森访问台湾时，与台湾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希望在未来4年达到双边贸易额5亿美元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计划把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降低到7%，这是中国11年来最低的增长目标。预计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布这个目标。了解会议的人士对路透社透露，该目标在12月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一位了解情况的中国经济学家表示，今年的增长目标是7%左右，但是7%应该是底线，7%左右说明政府不会定下一个硬指标。虽然中国官员表示愿意以牺牲一些增长来换取让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但他们担心增长加速放缓会导致失业和债务违约的问题。那么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消费者现在是越来越不愿花钱消费了，中国正在经历消费停滞的情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油伊拉的情况可能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位24岁的机器部件销售人员听说汽车今后几年要降价，所以准备到那个时候再买车。
如果前两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我不会介意买一辆价位高的车，我还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我知道我付得起。可是现在我要三思，我担心未来，担心工作是否稳定，担心我的薪水。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它还是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市场。从马氏巧克力到路易威登，世界知名企业都对中国14亿人口和他们的钱袋非常痴迷。不过，尤伊拉等消费者花钱不再大手大脚。近50家中国知名企业的数据显示出销售下降的趋势，从皮夹克、电视机，再到节日消费，去年年底的增长率减缓到7%。比2013年年初下降近30%，消费者比较青睐便宜货。但是如果大家都在等着降价，那不妨看看经历20年经济衰退的日本的情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大豆、铁矿石等各种商品的最大买家。如果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最近除了派遣高层外交官到古巴举行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之外呢，美国运动员也有机会到哈瓦那去参加比赛，开始了双方的民间交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当美古关系解冻之际，铁人三项比赛让美国与古巴人民聚在一起。借着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时机，美国的运动健将首次在哈瓦那举行铁人三项竞赛，甚至在这个共产国家的土地上听到了美国国歌。美国选手唐纳森和普兰特身上穿着美国队服，他们所站的位置正是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0年在哈瓦那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前为举行反美大游行而新建的反美地展览中心。星期天，这个位于哈瓦那海滨大道上风景如画的地点成了铁人三项竞赛的终点线。在颁奖典礼上，美国选手听到了美国国歌的时候，心中感到莫名的振奋与感动。今年71岁的美国选手普兰特表示，
有许多美国人想来古巴，我知道古巴人民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兴趣，我们期待互相交流。我认为闸门已经打开，双方的交流不会终止。
古巴铁人三项联盟主席托瑞斯表示，
古巴与美国正在经历一段关系正常化的特别时刻，体育项目是将双方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方式之一。
上周四，美国与古巴展开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这是30多年来美国高层外交官员首次访问古巴。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宣布放宽对古巴的旅游禁令，允许包括运动员在内12个类别的美国民众不需事先申请许可就能够访问古巴。古巴人也期待更多美国观光客的到来能够协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好，这次我们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待会见。